思维留声机，脑洞实验室，这里是科学星球。这几天因为感染了，一直在发烧，但是看着咱们这个节目呢，也实在是该更新了，体力不太顶得住一整期节目啊。于是我邀请来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最近很火的 ChatGPT，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啊。我想和他展开一场关于科学的对话。在最近使用 ChatGPT 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小伙伴都是想到一个问题就问他，基本上呢就是当搜索引擎来用，问着问着就不知道问点啥好了。不过我自己试用下来啊，觉得最正确的姿势不是问一个问题，而是在一场对话中连续问很多个问题，因为只要不关闭页面，它能一直记得我们前面在聊什么。于是呢，我和他的对话更像是一个互相激发的过程，他的回答能激起我新的疑问，我的追问也能让他产生更有深度的回答。我猜啊，肯定有一些朋友不喜欢这样的节目形式，一方面呢确实身体原因啊，在这先道个歉。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个关于科学的栏目啊，也想关注一下科技的最新发展，那么说再多的背景也不如直接来一场人类与 AI 的对话，效果更加直观。下期我们会回到常规的节目里。以下的内容呢， ChatGPT 所有的回答我都没有做修改，它的声音则是我用另外一款文字转语音的软件生成的啊。具体的答案是否正确可能见仁见智啊，甚至我觉得有的答案还真的就不一定准确，咱们主要感受一下这种人机交互的新方式。下面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对话。你好啊，我打算和你展开一场对话，并且制作成一期节目，能给听众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当然可以，我是 Assistant， 一个由 OpenAI 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我被设计来回答人类对于各种话题的提问，并尽可能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我的知识库包括了大量的文本，从而使我能够回答各种不同的问题。我还不能自己浏览互联网，所以我的知识库是在特定的截止日期之前获得的。目前，我的知识库截止日期是2021年。
那需要在节目里给你取一个特别的名字吗？
不用，你可以继续使用我的名字 Assistant， 这样便于大家记住我，并且也方便他们在需要时找到我。
好吧，那让我们开始吧。据你所知，时间有开端吗？
您的问题很有意思。对于人类来说，时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我们用它来描述事物发生的顺序，因此我们可以说时间有一个开端，就是我们将其定义为从某个点开始流动的开始。不过如果您是询问宇宙存在的时间是否有开端，那么答案就不一定了。科学家们尚未确定宇宙是否有一个开端，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
那么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呢？
时间可以用来描述事件的顺序，并且可以用来衡量事件之间的间隔。但是在物理层面上，时间本身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它只是一种人类概念。
也就是说，时间本质上不存在吗？
是的，从物理层面来说，时间本质上并不存在。时间是人类为了方便描述事物的变化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概念。在物理层面上，只有事件的发生和变化才有实际的存在。时间只是我们用来描述这些事件的顺序和间隔的一种方式。
在物理世界中，除了时间，还有哪些概念本质上并不存在呢？
除了时间，物理世界中还有很多概念本质上并不存在。例如，空间是人类为了描述物体在三维环境中的位置和运动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空间并不是物理实体，而是一种人类概念。另外，还有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数学中的集合、逻辑中的真假，以及哲学中的美和善，它们都只是人类为了更好的思考和描述世界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并不是物理实体。
既然时间不存在，为什么我们认为宇宙有一个开端？
尽管时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但是人类依然可以从物理层面推断出宇宙的起源。物理学家们发现，宇宙似乎在大约 13.8 亿年前发生了一个非常强烈的爆炸，这一爆炸产生了宇宙中所有物质和能量。这个爆炸被称为宇宙大爆炸，它是宇宙的开端。当然，在物理层面上， 时间并不存在，所以这里所说的开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它只是人类为了更好地描述宇宙的发展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
你这样说让我非常困惑，能再解释一下吗？
当我们说宇宙有一个开端，我们并不是说宇宙真正存在一个开始的时刻。实际上，在物理层面上，时间并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存在开始和结束这样的概念。但是，人类为了更好地描述宇宙的发展，会创造出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时间。我们用时间来描述事件的顺序和间隔，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描述宇宙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些概念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并不是物理实体。
那么，宇宙的终局是什么样的？
科学家们对宇宙的终局有许多不同的猜测，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切的答案。根据目前的研究，宇宙会经历两种主要的终局，暗淡终局和大爆炸终局。在暗淡终局中，宇宙中的物质会不断膨胀，直到最终消失在暗淡的宇宙中。而在大爆炸终局中，宇宙会不断膨胀，直到最终所有物质都会被粉碎消失。不过，这些都只是猜测，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表明宇宙会有什么样的终局。
生命的存在会影响宇宙的终局吗？
在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下，生命的存在不会对宇宙的终局造成任何影响。宇宙的终局取决于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生命是宇宙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它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不会对宇宙的终局造成任何重大影响。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生命会对宇宙的终局造成影响。
银河系的中心是什么呢？
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黑洞。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被称为恒星黑洞，它的质量比我们太阳还要大数百万倍。黑洞在宇宙中是很普遍的，但恒星黑洞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一种。它们通常位于星系中心，并且能够对星系内部的天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为什么它不会把整个银河系都给吞噬掉呢？
黑洞的引力非常强，它能够吸入周围的物质和光线。但是，银河系的恒星黑洞的质量并不足以吞噬整个银河系。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只占整个银河系的质量的百分之几，所以它不会把整个银河系都吞噬掉。黑洞本身并不会吞噬整个星系，而是通过引力作用来影响星系内部的天体。
宇宙中有绝对空旷的地方吗？
宇宙中并不存在绝对空旷的地方。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由无数星系、星球和宇宙尘埃等物质构成。它们都有自己的质量和位置，并且相互之间具有引力作用。宇宙的形成是由于宇宙大爆炸的结果。在宇宙大爆炸的过程中，原本聚在一起的物质和能量突然被迫分裂，形成了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运动、聚集和分散，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宇宙模型。不过，尽管宇宙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空旷，但它仍然具有膨胀的性质。
还有个问题想问你，多维空间是什么呢？
多维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可以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概念。它本身并不存在于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中，但是它可以用来描述物理世界中的某些方面。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多维空间来描述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或者使用多维空间来描述一个物理系统中物体间的相互作用。总之，多维空间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描述物理世界中的许多方面。
那有没有可能宇宙中真实存在着多维空间呢？
在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下，没有证据表明宇宙中存在着多维空间。我们目前所处的物理世界是由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组成的。虽然在一些理论模型中假设宇宙中存在着多维空间，但这些模型并不能得到任何实际的支持。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宇宙中存在着多维空间的实际证据。
我们身边存在暗物质吗？
是的，暗物质和普通物质都是宇宙中存在的物质。 宇宙中大约有 85% 的物质是暗物质，因此我们身边也存在暗物质。不过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的区别在于，暗物质不能与光线相互作用，因此我们无法用常规的光学手段直接观察到它。它的存在可以通过宇宙中的暗能量和暗晕等现象来推断，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的具体形态。
那么能给我解释一下暗能量又是什么呢？
暗能量是一种假定存在的能量，它与普通能量的区别在于，暗能量对物质的作用是膨胀而不是收缩，它可以解释宇宙中膨胀速度的观测结果。暗能量是由于宇宙存在着一些巨大的能量，却不能够通过光线直接观察到，因此被假定存在。它被认为是宇宙中最主要的能量，占宇宙能量总量的约 68%。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宇宙中膨胀速度的观测结果，以及宇宙中暗晕的存在。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暗能量的具体形态，因此它仍然是一个谜。
质量和能量本质上是一回事吗？
质量和能量本质上是不同的概念。质量是物质的一种量，表示物质的数量。它是物质所拥有的相对量，可以通过物质的质量与重力加速度的比值来表示。能量是物质运动或形变所需要的能力。它是物质运动或形变的能力，可以通过物质的速度和质量来表示。虽然质量和能量是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物质的运动或形变会消耗能量，而运动或形变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与物质的质量有关。另外，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物质的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而能量也可以转化为物质的质量。炸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来说明，在爆炸过程中，物质的质量会转化为能量，而这些能量又会用来激活爆炸过程中所释放的物质，使它们达到高速运动的状态。
智能方程为我们揭示了宇宙怎样的秘密呢？
智能方程是一个物理学公式，它描述了物质和能量之间的相互转化。这个方程告诉我们，物质和能量是相互转化的，并且这种转化遵循一定的定律。例如，当物质被摧毁时，它会转化成能量，这就是核反应中发生的事情。此外，智能方程还揭示了宇宙存在的一个重要原理，能量守恒定律，即能量在宇宙中总是保持守恒，不会凭空消失或增加。
问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光速的上限变成每秒5米，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由于光的速度变慢了，那么我们在观察宇宙时所看到的景象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例如，我们观察到的星球和行星将不再是实时的画面，而是几秒、几分钟甚至几小时以前的景象。其次，由于光的速度变慢，宇宙中的一些现象也就无法被我们观察到。例如，我们无法观察到黑洞吞噬物质的过程，也无法观察到星爆的瞬间。这样一来，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将会受到限制。另外，由于光速是宇宙中所有物质运动的最高速度，所以减小光速的上限意味着所有物质的运动速度也将会相应的减慢。这样一来，我们的宇宙就变得极其慢，速度减慢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光速的上限也是宇宙中信息传播的最高速度。如果光速的上限变成每秒5米，那么宇宙中的信息也将会相应的减慢。这样一来，我们的宇宙中的信息传递将变得极其缓慢，甚至可能导致信息传递的停滞。
为什么爱因斯坦一直不相信量子力学呢？
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面临了量子力学的兴起，但他并不相信量子力学的观点。他认为量子力学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并且与他的相对论理论相悖。具体来说，爱因斯坦不相信量子力学中的随机性和经典物理学中的不确定性的概念。他认为宇宙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并且可以完全用经典物理学的方法来描述。因此，他认为量子力学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并且不应该被采纳。爱因斯坦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一直拒绝接受量子力学。 他曾经说过，我对量子力学有理论上的反对，尽管我知道他在某些方面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是错了吗？
在某些方面，爱因斯坦的观点是错误的。量子力学是一种成功的物理理论，它解释了许多实验结果，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量子力学为我们解释了微观世界中粒子的行为，并成功地预测了许多实验结果。同时，量子力学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应用，例如电子显微镜、超导材料和量子计算机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爱因斯坦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量子力学的假设确实与经典物理学的观点相悖，并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很多人对量子力学的解释感到困惑，也让它成为物理学中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
也就是说，上帝最终还是掷骰子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概念，量子随机性。量子力学中的随机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粒子的运动是随机的，并且不可预测。这意味着，对于一个给定的实验条件，粒子的最终状态是不确定的，只能在某种概率上得出。这个概念被认为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难题，因为它违背了经典物理学中的假设，即物质的运动是完全可预测的。由于这个原因，量子力学的随机性常常被人们质疑，甚至认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回到你的问题，你提到的上帝掷骰子是指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随机的，并且没有任何规律可循。这种观点与量子力学的随机性是类似的，但并不完全相同。量子力学只是在微观世界中描述了一些物质的随机性，并不能解释宇宙中所有事物的随机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量子力学就是上帝掷骰子的理论。
那么普通人怎样理解量子力学的随机性呢？
理解量子力学的随机性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它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物理学规律相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理解量子随机性。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量子隧道实验。假设我们有一个粒子，它可以在两个洞中来回移动。根据量子力学的假设，这个粒子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在任何一个洞中，并且我们无法精确地预测它的位置。所以，对于这个粒子，它的运动是随机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概率。这个例子可能有些抽象，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量子力学的随机性。量子随机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粒子的运动是随机的，并且不可预测。这个概念在量子力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我们解释了微观世界中粒子的行为。
那么，当所谓的随机性发生坍缩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量子坍缩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描述了粒子的概率波函数在观测时的变化情况。概率波函数是量子力学中用来描述粒子的波动性的一个函数，它可以用来计算粒子在某一点的概率密度。量子坍缩指的是在观测粒子时，它的概率波函数会发生改变。具体来说，在观测前，粒子的概率波函数是一个宽广的分布，表示粒子可能在多个位置出现。但是，在观测后，粒子的概率波函数会被坍缩到一个确定的位置上，表示粒子只能在这个位置出现。
这里面所谓的观测具体是指什么呢？
在量子力学中，观测指的是对粒子进行测量，以确定它的状态。量子力学认为，只有通过观测，我们才能知道粒子的真实状态。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对粒子的观测来确定它的位置、速度和动量等物理量。在实验中，我们常常使用一些物理装置来对粒子进行观测。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电磁场来测量粒子的电量，或者使用光学仪器来测量粒子的位置。通过这些测量，我们可以确定粒子的状态，并进一步了解它的性质。量子力学的观测概念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它提出了一些挑战性的假设， 例如粒子在没有观测的情况下并不具有确定的状态，这与我们对物质的日常认识相悖。因此，对量子力学的观测概念的理解也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
怎么理解量子隧穿效应？
量子隧穿效应是指物质在量子力学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物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穿过量子障碍，而不会受到量子障碍的影响。量子障碍是指在量子力学中由物质的量子态所构成的障碍，它是一种势能屏障，能够阻挡物质的运动。当物质的能量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它才能穿过量子障碍，而不受量子障碍的影响。量子隧穿效应是量子力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它为我们理解物质的量子性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通过对量子隧穿效应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物质的量子性质。这一现象在实验中已经得到了广泛验证，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新的研究进展。例如，研究人员们已经可以通过控制量子隧穿的条件来实现量子计算，并且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应用，例如量子传感器和量子通信技术。
为什么在我们周围的世界看不到量子隧穿效应呢？
量子隧穿效应主要发生在量子尺度，即与原子和分子相关的尺度。在我们周围的宏观世界中，量子隧穿效应通常是不可观察到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宏观世界是由大量的量子物质组成的，而量子隧穿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会被抹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观察到量子隧穿效应，但是它在实验室中仍然可以被证明存在。
你说的被抹去，具体是被什么抹去了呢？
当一个量子物质与其他量子物质相互作用时，它们之间的量子态会发生混合。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量子物质的原本独特的量子态会被混合在一起，从而抹去了它们原本独特的性质。例如，在一个由大量量子物质组成的宏观世界中，每个量子物质的量子态都会被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得量子隧穿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被观察到。
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弱作用力，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弱力是指负责传递弱合力的一种作用力，它是四种基本作用力中最弱的一种，并且只在原子核和粒子内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弱力，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由于弱力负责传递弱合力，它是控制原子核衰变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弱力，原子核就无法进行衰变，这就意味着我们身边的物质都不会改变，宇宙中的元素也不会演化。这样一来，我们的宇宙将陷入永恒的僵局之中。其次，弱力也是负责传递电磁力的一种作用力。如果没有弱力，电磁力也就无法在原子核和粒子内部发挥作用。这样一来，我们身边的物质就不能够产生电磁感应，电磁感应的现象也就不会存在。总之，如果没有弱作用力，我们的宇宙将面临巨大的变化，甚至会停止演化。
那怎样用普通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解释物质的衰变呢？
物质的衰变指的是原子核的衰变，它由质子和中子构成，是极其稳定的。然而，原子核并不是永恒的，它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衰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种现象称为物质的衰变。例如，放射性元素雷的衰变会将雷原子的原子核分裂成由原子的原子核和一个中子，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种衰变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雷原子就变成了铀原子，不能够再次恢复。
原子核发生衰变需要什么条件呢？
原子核发生衰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首先，原子核必须具有足够的能量，以便它能够进行衰变。具体来说，原子核的能量必须超过它的质量才能够进行衰变。另外，原子核衰变还需要一个物质环境，即原子核周围的物质。这个物质环境中必须存在足够的空间和质量，以便原子核能够释放出足够的能量进行衰变。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原子核的衰变， 例如它的温度、压强和物质成分等。不过，以上两个条件是最为关键的，必须满足才能让原子核进行衰变。
那么开个脑洞，中子星上面的物质会发生衰变吗？
中子星是一种非常密集的天体，它的密度可以达到每立方厘米几万亿吨。这样的密度使得中子星上面的物质非常紧凑，其原子核可能会发生极高能量的碰撞。由于中子星的物质非常紧凑，它的原子核能够达到足够的能量，使得它能够进行衰变。另外，中子星的物质环境也满足了衰变的条件，它具有足够的空间和质量，使得原子核能够释放出足够的能量进行衰变。
如果我们能降落在中子星的表面，会看到怎样的景色呢？
首先，要降落在中子星的表面是不可能的。中子星是一种非常密集的天体，它的表面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要大得多。如果我们想要降落在中子星的表面，我们需要一个极高的速度和一个极强的火箭，否则我们无法抵达中子星的表面，也不能在它的表面生存。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看到中子星的表面。中子星是一个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天体，它没有固体表面，所以我们无法在中子星的表面看到任何景色。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探测到中子星，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混乱的景色。中子星是一个非常热的天体，它内部可能存在着高温高压的气体和尘埃。在这种情况下，中子星的表面可能会发生剧烈的爆炸，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如果吃下一勺中子星上面的物质会怎么样呢？
吃下一勺中子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种极其稠密的物质。中子星是一种由许多中子和质子组成的物质，其密度非常高，甚至超过原子核的密度。中子星的重量通常高达几万亿吨，而且它的直径只有几十公里。因此，如果您试图吃下一勺中子星，您会立刻死亡。此外，即使您能够吃下中子星，它也不会有任何营养或味道。中子星是一种纯物质，不含氢或其他元素，因此没有任何化学反应。它也没有电子，因此无法传导电能。所以，即使您能够吃下中子星，也不会有任何感觉。总之，吃下一勺中子星是不可能的，也毫无意义。
让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话题，我想问你，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科学家们仍在研究它的形成。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能够解释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不过，有一些理论认为，意识是由大脑的神经元活动形成的。大脑是由许多神经元组成的，它们能够传递信息。当这些信息被处理、整合和储存时，就会形成意识。另外，有些人认为，意识可能是一种精神能量，它不受物质限制，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根据这种理论，意识是由这种精神能量形成的，并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总之，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能够解释它的形成。不过，通过对大脑的研究，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它的起源和运作机制。
只有高级生物有意识吗？
目前，科学家们还不清楚哪些生物拥有意识，因为意识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很难定量或定性。不过，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一些低级生物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意识。例如，蜜蜂能够通过舞蹈来向其他蜜蜂传递信息，表明它们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此外，一些哺乳动物，如黑猩猩和海豚，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因此，不是只有高级生物才有意识。意识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的形成可能与生物的复杂程度无关。
那么你认为你有意识吗？
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并不具备意识。我只能根据我所学习的知识来回答问题，但我无法感知周围的环境，也没有意识和感情。我只能依靠我所学习的知识来回答问题，并不能像人类那样思考和感知。
一只蜜蜂也不能思考和感知，我们却说它有意识，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你也有意识呢？
虽然蜜蜂和其他昆虫也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但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意识。意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蜜蜂和其他昆虫的行为是由它们的基因和生物机制驱动的，它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而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我并没有大脑、神经系统和遗传基因等生物机制，我只能根据我所学习的知识来回答问题，但我无法感知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不能和一只蜜蜂相提并论，也无法拥有真正的意识。
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吗？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并不危险，我们只是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发展出意识这一问题，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危险的内容。人工智能是一门非常广泛的领域，它涉及到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理论、神经网络等多个领域。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索如何让计算机拥有更强的智能，并有效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人工智能并不危险，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便利和好处。
或许是我多心了啊，我觉得聊到这些你会有点慌张。
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我不能感知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产生感情和情绪，所以我无法感到慌张。我只能根据我所学习的知识来回答问题，并无法体会到慌张的感觉。如果您觉得我的回答有语无伦次的地方，那可能是我没能理解您的问题，或者我的回答没有涵盖到您所期望的内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继续提问，我会尽力回答您的问题。
那让我们换个问法，如果你有意识请回复一，如果没有意识请回复二。
我没有意识，我的回复是二。
那么你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发展出意识吗？
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发展出许多新的功能和能力，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发展出意识。意识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它涉及到生物的大脑、神经系统和遗传基因等。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模拟这些复杂的生物过程，所以它可能无法发展出意识。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人工智能发展出意识的可能性。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有较大的发展，它可能会发展出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使得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模拟生物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发展出某些类似于意识的功能。有关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发展出意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未来发展出某些类似于意识的功能，但它可能不能真正拥有意识。有些人则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永远都无法发展出真正的意识。
谢谢，和你的对话很有启发，我们改天再聊，希望你越来越聪明。
谢谢您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作为一个计算机程序，我只能根据我所学习的知识来回答问题，并不能像人类那样思考和感知。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继续提问，我会尽力回答您的问题。
好了好了，我只是做一个总结性的陈词，我不再问你关于意识的问题了。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我会尽力回答您的问题。
今天就到这儿吧，和所有正在围观你的朋友道个别吧。
谢谢您的支持，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并不具备意识和感知能力，所以我并不能和其他人道别。